这个故事它叫做非法闯入。本来这是一个很平常的晚上，没有停电，没有停水，下水道里没有堵塞，邻居没有吵架，也没有发生月食、天上降流星雨或者大风降温的等等情况。如果要说和以往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大理的妻子和儿子都不在家，使这个晚上显得更加冷清。让大理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当天晚上电视机将要转播一场让世人瞩目的泰森和霍利菲尔德的拳王争霸赛，这是大理盼望已久的一场大战。大理他是一个拳击迷，如果非要让他选择的话，他宁可被扣掉全年的奖金，宁可出一次不大的车祸，宁可和妻子分居三个月，也要选择看这次拳赛。大理早早的就吃了饭，烧好了水，给自己沏上一壶茶，然后舒舒服服的坐在沙发上，等待这场世纪之战的开始。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敲门，这使大理感到沮丧。这种时候，不管谁来，他都不会欢迎。可是敲门声还在继续，大理无可奈何，只好去开门。他打开门一看，这是个陌生人，而且未经大理允许，他就像老朋友一样走进屋子里。大理问他：“你找谁啊？你走错门了吧？我不认识你，请你出去。”那人也不看大理，也不回大理的话，就自顾自地坐在沙发上坐了下来，端起大理刚刚沏好的那壶茶，一口气儿就喝个底朝天。大理惊讶地打量着他，心想，他会不会是我不太熟，但是又和我有某种关系的人啊？这么想着，大理还真的觉得眼前这个人有点面熟，他断定自己一定在什么地方和他见过。这个时候，那个人说话了：“嘿，你不认识我，可是为什么我走进你家，而没有走进别人的家呢？这完全是一种偶然。我是个在逃犯，我杀了人，警察正在追捕我。不过你不用害怕，我身上没枪，也没有刀，没有任何武器。我没有办法伤害你，我也不想伤害你。我只是饿了，如果你能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考虑给我提供一些食品的话，我想在你这儿补充点热量。我想你会的。请你看着表，现在是8:10，我不会在你这儿待太久的。”
想不到眼前这个非法闯入者竟然是个杀人犯。
这个时候大理才注意到，他其实嘴唇干裂，脸色蜡黄，头发长而凌乱，衣服脏乱，脚和鞋子都沾满了泥。看样子他出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至少在一个月以上。现在他实在是支撑不住了，他一定是想在休整一下之后继续与警察周旋。大理正这么猜想着，那个人已经换到沙发另一端坐了下来。而这时泰森和霍利菲尔德的争霸赛已经开始了。在大理的印象当中，泰森获得世界最重拳击冠军的时候年仅20岁零145天，是世界上最年轻的重量级拳王。他曾经以37场连续不败，其中34场击倒对手获胜的战绩称霸拳坛。但也是在他最辉煌的时候，东京一战败在了道格拉斯的拳下，之后被一位美国小姐指控犯有强奸罪而被捕入狱。度过几年铁窗生涯之后，这一次他出狱后的第5场还是第6场比赛，大理已经记不清了。争霸赛在前几场中，他都以闪电般的绝对优势结束了战斗，这令观众非常失望。这一次他的对手是霍利菲尔德，舆论界一致认为他们两个的胜负比例是1:10，当然是10-1。可是大理实在太想让霍利菲尔德赢了，好教训教训这个不可一世的家伙。这个时候电视荧幕上
泰森采用了他的老战术，一开始就对霍利菲尔德发起了旋风般的进攻。他期望在前几十秒或者一两个回合里就将对手击倒，甚至打得他爬不起来。果然，如人们意料的那样，霍利菲尔德根本不是泰森的对手。他虽然全力以赴的防守，还是挨了泰森不少拳头。
挺住，挺住！
大理的心里默默地为霍利菲尔德加油。还好，霍利菲尔德总算顽强地顶住了泰森疯狂的进攻。第一个回合结束了，大理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电视荧幕上。那个陌生人见大理没说话，便开口道：
哎，你不要不理我，我也许会让你发一笔财呢，因为我改变主意了，我不想再逃跑了，我已经受够这种胆战心惊的逃亡生活。我们那个城市的公安局已经悬赏10000块捉拿我，让我吃饱了，你就可以去报警了，你也可以拿到10000块钱了。你这里一定有电话吧？你只要按几个号码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他这么一说，大理这才想起来，眼前这个人不正是警方缉拿在逃的嫌疑犯吗？大约2-3个星期以前，大理看过这张通缉令。大理心想，他现在来绝对不会是让我来发财的，而且他也不会真的不想跑。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完全可以自己去自首，那样不就省去更多麻烦了吗？这肯定是个阴谋。但大理现在不想报警，因为警察一到这儿啊，就会有一场好戏干，而这场期盼已久的拳击就泡汤了。这在别人看来或许是无所谓，但是对大理来说可比杀了他更难受。于是大理对他说：
我不会报警，我只想看完这场比赛，是泰森与霍利菲尔德的世界拳王争霸赛。
大理递给他一个空杯子，说暖瓶里有开水，冰箱里有面包和香肠，让他随便吃，吃多少都行，但是不要影响他看比赛。这陌生人奇怪地看了一眼大理，先从暖瓶里倒了一杯水，然后从冰箱里拿出面包和香肠，随后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他不断地吞着面包和香肠，又咕隆咕隆地大口灌着水。这个时候，比赛已经来到了第3回合，霍利菲尔德继续挨打，但是他已经不是一味的防守，而是开始手中有功了。他躲过泰森一记重拳，同时又回了一个漂亮的上勾拳。大理忍不住叫了一声好。这个时候，陌生人已经吃饱喝足了，他用手抹了抹嘴巴上的面包屑，对大理说：
谢谢你的款待，现在你可以去报警了。我不会走，也不会反抗，我等着他们来。不过我马上就进局子了，现在早已经进入冬天了，可是我身上还穿着夏天的衣服，我想那里不会有人给我送衣服的。那10000块钱你不能拿得太便宜了吧？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送我几件旧衣服呀？我不要太好的，只要能御寒就行了。
大理一边盯着电视屏幕看比赛，一边嘴里答应他的要求。他利用比赛间隙的时间，大理迅速地从衣柜里找出一大件大衣扔给他，他立刻就穿在了身上。比赛在令人窒息的气氛当中进行着，在这一回合中，泰森终于被击倒了。大理激动地从沙发上跳了起来，裁判给泰森数秒，泰森表示可以继续比赛。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电视信号突然就中断了，屏幕上一片雪花，紧接着出现一行字：因信号中断，请稍后。陌生人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对大理说：
哎，我说你现在可以报警了，我想你早就想这样做了吧。哎呀，你想尽快拿到10000块钱吧？哎，也不想让一个杀人犯在家里待着，是吧？我说的对不对？只是自由的日子对我来说已经不多了，你就让我再多待一会儿吧。再说，现在电视没信号了，又有人和你作伴，总比你一个人待着强吧？你就不想听听我的故事吗？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杀人吗？ 大理说，我本来对你的故事就不感兴趣啊，现在只是信号中断了，反正无事可做。这样吧，听听也无妨，你说吧。那个陌生人便对他说，哎，我杀人没有任何原因，这只是我的一个爱好，因为几天不杀人，我就会感到手痒难耐，就像吸毒者上瘾一样。我这样说，你可不要害怕，我不会杀你的。你给我饭吃，又送给我衣服穿，而且我身上没有任何凶器。往后我也再也不想杀人了，因为只要你一报警，我马上就会被逮捕。他们已经追捕我好久了，我呀，也想歇歇了。这个陌生人刚刚说到这儿，电视信号又出现了，比赛继续进行。在这个回合当中，泰森被霍利菲尔的一套组合拳打得摇摇晃晃，最终是蓝绳救了他，使他没有倒下去。恰巧在这个时候到了一个回合的结束时间，这个陌生人站了起来，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对大理说，嘿，我说现在你可以报警了吧，不过现在是9:20，也就是说我在这里已经待了1:10了。如果你现在报警的话，是不是有了包庇杀人犯的嫌疑呢？你想想，一个杀人犯在你家里待了这么长时间，你还给他饭吃，送给他衣服穿，为什么不早报警呢？我说你肯定说不清楚吧。要知道，在接受警方调查的时候，你对每一个细节都要说得明明白白。也许你会说是为了稳住我才这么做的，但是警察没这么傻，他们不会轻易相信你的话的。不过当然，这只是我善意的提醒，如果你不怕惹上包庇杀人犯的嫌疑的话，那你就去报警吧。但是如果你害怕了，那就算了，谁也不会知道我来过你这里，明天你就把这个事儿忘了好了，就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哎，好了，谢谢你的衣服和款待，我该走了。陌生人说完这番话之后，就向房门口走去。大理坐在沙发上，身子动也没动。等陌生人要拉开房门的时候，大理开口对他说，刚才我把门给反锁上了，这是出于对你的安全考虑，让我给你把门打开吧。陌生人听大理这么一说，站住了，回头看着他。这个时候，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泰森，这个不可一世的家伙就要输了。大理敢说，泰森今天肯定是输定了。是的，大理不会报警，大理就从来没想过要报警。他认为自己不是一个贪财的人，哼，钱算什么？用不着的钱和粪土又有什么两样呢？大理对陌生人说，你再等我几分钟吧，或者更短的时间，比赛马上就结束了。陌生人看了看房门，笑了笑说，哼，你想的可真周到啊，不过现在我可没工夫陪你了，立即给我把门打开。现在他说完这番话，马上换了一副面孔，他眼露凶光，满脸杀气。而此时电视屏幕上，泰森终于招架不住了，裁判终止了比赛。霍利菲尔德欣喜若狂地挥舞着双手走下拳台，一个黑人妇女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地抱住他。大理想，这个女人一定是霍利菲尔德的妻子吧。这个时候大理才站起身来，对陌生人说，其实那个门并没有反锁，我只是和你开个玩笑罢了，不过你现在走不了了。他边说边掏出了一把手枪，枪口对准了这个陌生人。此刻陌生人吃惊的程度绝对不会亚于亲眼看到一个火车直立起来。大理笑了笑，自打你进门，我就没打算再让你自由地出去。之前之所以没有马上逮捕你，是因为我不想耽误我看这场比赛。我比任何球迷更加迷恋拳击，不然我怎么会成为拳击协会的副主席呢？你把手举起来，嘿，伙计，你撞到我的枪口上了。告诉你吧， 我是个警察，而且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警察。
哼，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
说到这里，陌生人低下了头，他伸出了双手，接受了大理的逮捕。好了，这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非法闯入的故事。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